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我们讲题是非我为主。
今天讲题是非我为主，
是但以理第二章24-49。
但以理第二章24-49。
刚才都读了很长，是不是？
刚刚读了很长时间。
不读那么长你又不会知道整件事的。
不读那么长你就不知道整件的事情。
没办法，都是要读的。
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就要读下去。
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的决定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其实呢都跟你的信念有关的。
其实和你的信念有关。
比方说呢，
比如说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什么？
气候暖化，
是吗？气候暖化。
今天实在很好热闹啊，去讨论这个话题，是吗？
现在很热闹去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其实只是一面而已，你知不知道？
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其实只是一面。
我们相信呢，气候暖化呢跟人类放出那个碳气有关，是吗？
我们相信人气候暖化跟人所放出的碳有关。
咁于是呢我们就说气候暖化会影响自然生态。
于是我们说气候暖化会影响自然生态。
咁跟住呢我们就去想象啦，那些温度越来越高，高到将来50度，咁呢咁人类都要灭亡嘅。
所以我们想象这温度越来越高，那个温度到将来的50度，
又或者系咧，我想象到咧，北极嗰啲冰雪咧，因为气候暖化融化，
或者想象到南北极的冰雪因为天气的暖化而融化，
依样嘢咧，其实都有啲证据嘅。
这些好像有些证据。
海水位上升，
水位上升，
咁于是咧，有啲海岛就被淹没啦，系咪？
于是海岛被淹没。
我哋咧又会即系相信呢气候暖化会影响自然生态。
我们相信气候暖化会影响气候自然生态。
有一啲嘅物种呢可能因为暖化嘅缘故嚟到去消灭啦。
有些物种可能因为暖化而消灭。
咁呢个呢系我一般所接受嘅观念，系
这是我们所一般所接受到观念。
我睇电视嘅新闻都咁讲㗎。
我们看电视新闻也这么说。
咁所以引起呢现代人呢有另外一种嘅方法生活。
所以表现出现代人有一些的事情发生。
咁就係呢，譬如我哋会减低排碳啦，係咪？
所以我们会减低排碳。
咁我嗰啲电力嘅来源呢我哋就尽量唔会用煤啦，係咪？
电力的来源我们尽量不会用
煤。因为你烧煤呢就产生碳气啦。
因为烧煤会产生很多的
碳。人类的饮食习惯都会变的，你知不知道？
人类的饮食习惯也会变。
他们会建议你吃多些鸡吃少些牛的，你知不知道？
他建议你多吃鸡而少吃牛。
知不知道为什
么？为什么呢？
因为牛放屁哦。
因为牛放屁。
因为牛的屁里面呢，因为牛经常放屁，牛的屁里面呢 是有碳气的。
因为牛老是放屁，它放屁的时候它后面 有碳气。
咁你养少啲牛，咁咪少啲放屁咯。
少养牛就少放屁。
咁咪少啲影响自然生态啦。
就少一些影响自然
生态。点解要食多啲鸡？
为什么要多吃鸡？
谂唔到咧。
想不想到？
因为鸡通常20几日就养咗只噶啦。
因为鸡通常20多天。
牛可能要养好耐先养一只哦。
而牛又养很长时间。
这些呢其实我们的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会节约能源。
我们会节约能源。
我们呢可能少开车多些搭公共汽车那类的啦。
我们可能会少开车而多开公共汽车。
但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面的故事呢？
有没有看过另一面的故事？
这个世界还有一些人不接受这个看法的，你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还有一些人是不接受的。
为什么他们会不接受呢？
为什么他们不接受？
他们是承认气候是会暖化的。
他们承认气候会暖化。
但是气候暖化不是因为空气里面的二氧化碳的含量高而产生的。
而气候暖化也不是因为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多而产生，
反而他是研究得来的结果是相反的。
反而研究的结果是相反，
他认为气候暖是因为温度升高才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
因为温度的升高而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
咁呢个值得考虑㗎喎。
这是值得考虑。
咁而另外呢，有人做咗个研究。
而有人做了一个研究。
佢话喺1940年至1975年。
在1940年到1970年，
一段期间是工业规模逐渐成长变大的时间。
这段时期是工业的规模逐渐变，从小变大成长的时代。
他说在那段的时间呢，气温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升高过的。
他说在那一段时间气温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升高，
但是最后都降下来，
但最后又降了下来。
所以有些人认为气候暖化不一定会带来所有我们觉得有问题的地方，
所以那些人认为气候暖化不一定会带来我们所认为有问题的地方、
啊、所以呢那些人呢就不会说我不吃牛肉
所以那些人就不会说我不吃牛肉、
啊、那些人呢也都不会说呢、工厂要少开工，
也这些人也不会认为工厂要少开工，
他们很欢喜快乐地继续过以往一直以来的生活，
他们欢喜快乐地过以往过来的生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原来我们的信念是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的。
原来我们的信念是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
即系得闲你会谂下，
有时间的话你会想一想。
啊，反省下，点解今日我咁样生活嘅咧？
想一想，我为什么今天这样生活？
其实你慢慢谂嘅时候，你就知道你背后自己嘅信念系啲乜嘢嚟嘅。
当你慢慢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背后的信念是什么。
我哋今日所睇嘅经文，
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
系尼布甲尼撒王嘅梦。
是尼布贾尼撒王的梦。
啊，梦里面这个梦其实很出名的。
这个梦其实很出名。
啊，很多人呢不识圣经都识这个梦的。
很多人不懂得圣经也知道这个梦。
啊，那我呢就会，虽然是这段经文、不是太长。
虽然这段经文不是太长。
我分成两个部分来思考。
我分成两个部分来思考。
第一个部分。
第一部分。
究竟这个梦对尼布甲尼撒王带来什么影响？
究竟这个梦对尼布甲尼撒王带来什么影响？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神透过但以理这个人。
神透过但以理这个人。
叫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功课？
让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功课？
啊，当我写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呢，其实我写第一点呢已经可以讲到一篇讲章。
当我写的时候，我就发现当我写第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构成一篇的讲章。
如果我要讲晒呢，咁就会是今日的灾难。
如果我要把它全部讲完，就变成今天的灾难。
所以呢，我决定将它分成两部分。
于是我决定将它分成两部分。
今日只讲第一部分。
今天只说一部分。
就是这个梦对尼布甲尼撒王有什么影响？
就是这个梦对尼布甲尼撒王有什么影响？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主。
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主。
一起读27-29节。
一起读27-29节。
但以利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知是用法术的、术士、官兆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经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
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能够看到，
究竟皇帝一直在想什么？
究竟王究竟在一直想什么？
他什么令到他没办法睡觉？
什么东西令他无办法睡觉？
是什么？
是什么？
日后必有的事，是不是？
日后必有的事。
啊，经文都有几次提及过日后必有事、后来的事、将来必有的事。
经文多次提到日后必有的事，将来、后来的事。
啊，令到他没办法睡觉。
令他无法睡觉。
啊。咁呢一个日后将来嘅事情咧，但以理就话：其实王啊，你揾任何人都解唔到嘅。
这个日后将来的事，但以理就说对王说：这个任何人都不可能够解释。
只有天上面一位神能够话到俾你听。
只有天上一位神才能够告诉。
啊，究竟嗰个日后嘅事系咩咧？
究竟那个日后的事？
神要同但以理讲咩咧？
神要跟但以理说什么？
嗱，呢个咧我唔知道你睇唔睇到。
这个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嗱，呢个咧就系。但以理咧发梦所唔系呢个尼布甲尼撒王发梦所见嘅象啊，
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发梦所看到的象
啊。咁佢咧个结构个象嘅结构咧个头系金色嘅，系金黄金。
那个结构那个头是黄金。
啊，佢嘅手同埋胸系银，诶、个臂系银。
手和臂是银。
啊，腰同埋腹系铜。
腰跟腹是铜。
脚系铁。
脚是铁。
而脚板同脚趾咧系半泥半铁。
脚板和脚趾是半泥半铁。
嗱，呢个咧就系圣经所形容嘅，系咪？
是，就是圣经所形容。
喺呢一幅图嘅里面咧，呢一边，你哋嘅右边，你哋嘅右边，
在你们的右面。
吓，呢个咧就系传统嘅解释方法。
这是传统的解释的方法。
啊，而左边咧。是另外一个解释方法，
是另外的一个解释的方法、
啊、我会慢慢解，
我会慢慢的解释、
啊、咁当然啦，按照圣经，
当然按照圣经
啊，佢36到38节，我一起读，
一起。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嗱，圣经讲得好清楚嘅，系咪？
圣经说得很清楚。
嗰、那个金头，
翻上去。
系、哎、嗰、那个金头就系尼布甲尼撒啦。
那个金头是尼布甲尼撒。
吓，佢下面嚟嘅角度。
下面来的角度。
圣经话冇一个及得佢。冇一个及得佢。
哦，没有一个及他。
吓、啊，咁但系咧，即系按照嗱，尼布甲尼撒嘅梦系公元前603年发嘅。
尼布甲尼撒嘅梦是公元前的603年而发。
啊，后来人咧就将佢嘅梦嚟对照人类历史。
人就将他的梦去对照历史。
喺巴比伦之后就系马代波斯。
在巴比伦之后是马代波斯。
嗱、啊，喺呢一个但以理。书都有讲到呢件事嘅，
对，但以理书也说到这件事情。
因为但以理所服侍嘅王朝就系巴比伦、马代波斯三个王朝。
因为但以理所服侍的王朝就是巴比伦，还有马代波斯。
啊，咁佢话咧后来嘅王朝系唔及呢个巴比伦嘅。
他说后来的王朝是不及这个巴比伦。
跟住咧腰同腹咧有人解系希列。
跟住那个腰跟腹是希腊，
系希腊。咁然后咧，铁嘅脚咧就系罗马。
铁那个脚是罗马。
嗱，呢个咧冚唪唥都系按照住历史嘅顺序嚟嘅。
这是按照历史的顺序。
即系你查翻西方历史咧，就系咁嘅。
你查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
咁但系咧，我最近咧去读唐佑之博士所写嘅释经书。
我最近去读唐佑之博士所写的西经书。
啊，他提出另外一个建议。
他提出了另外一个的建议。
其实我就觉得他比传统的解法更加合理。
我觉得他比传统的解法更为合理。
啊，点解呢？
为什么？
他说呢，这个呢叫希列派的观念。
他说这叫希腊派的观念。
啊，巴比伦是金头，这个不用说的了。
巴比伦是金头，
圣经早讲了。
圣经早说，
他就说呢，其实第二个呢，铜臂同胸，银臂同胸呢，是代表马代。
他说那个铜臂还有那个胸是代表那个马代。银臂。
是。咁因为呢，历史里面呢，马代的帝国是虽然是跟住巴比伦来有兴起，但是他从来没有巴比伦的咁辉煌。
因为从历史上看，那马代是接着那个巴比伦，但是他没有巴比伦那么兴旺。
啊，同福呢？
同福。
咁即系呢个图画里面咧，咁因为佢画到呢个人身材苗条啊。
因为这个人画的身材是比
较苗条。咁其实咧，腰同埋腹咧个范围都好大。
腰跟腹这个范围是很大。
咁原来咧系波斯帝国所拥有嘅咧，系前面两个国都冇嘅咁大嘅版图。
因为波斯帝国所拥有是前两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版图，
但是希列呢其实从来都没有这么大的版图，
但希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版图。
那他银腿铁腿，
铁腿呢，
在古代铁是最有力的，你知不知道？
在古代的时候铁是最有力
啊，你对比翻咧，金银铜都唔及铁嘅坚硬噶噃。
你对比金银铜都没有铁那么坚硬。
咁而佢即系其实咧，佢嘅坚硬咧，代表咗佢打仗系从来唔输。
他的坚硬代表他在打仗是从来没有输。
传统认为罗马系铁腿。
传统认为罗马是铁腿。
但系咧，罗马咧都有打败仗嘅时候。
但罗马有打败仗嘅时候。
偏偏希腊咧系从来冇打败仗。
但希腊却没有打败的时候。
啊，咁跟住咧，佢就讲到个脚同埋脚趾咧系半泥半铁。
就是说，脚跟脚趾是半泥半铁。
系会分裂嘅。
是会分裂。
咁所以咧，喺历史里面咧，希腊帝国之后咧系一分为四。
所以在希腊帝国以后是一分为四。
啊，而罗马咧系冇分裂嘅现象。
罗马是没有分裂的现象。
最后。
最后。
铁嘅脚，半泥半铁嘅脚趾。
半泥半铁的脚趾。
有人解释为咧末世各国。
就解释为末世的各国。
咁而石头。
石头。
啊，就系圣经都讲得好清楚嘅。
圣经说得很清楚。
系神所建立嘅国。
是神所建立的国。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将这个异象在梦里面给尼布甲尼撒王。
神在这异象中 给尼布甲尼撒，
其实讲得很清楚，
说得很清楚，
他当时心中的忧虑是什么？
他心中的忧虑是什么？
一国之君还要是世界霸主。
一国之君又是世界霸主。
那你猜他是不是很安心地度日呢？
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安心度日？
不是啊，
不是，
是吗？啊，做了阿一的人呢，他要想个办法怎样永远变阿一的嘛，是吗？
是做了老大的人，他永远是想自己做老大。
啊，即其实个压力是很大的。
其实压力很大。
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夜晚发梦，是因为他成日去想我怎样可以维持我的霸主地位。
尼布甲尼撒王日夜发梦，他是其实是在想如何是维持他世界霸主的地位。
但是在这个梦里面，
但是在这个梦当中，
但以你的解释，
但以你的解释，
尼布甲尼撒王的国度、权柄、能力、荣耀是哪里来呢？
尼布甲尼撒的王的国度、权柄、荣耀是从哪而来？
在哪里来？
从哪而来？
天上的神，是吧？
天上的神。
啊，他认为国度是我打回来的。
他认为国度是我打回来，
是用我能力来到去建立的，
是我的能力建立。
我又怎样可以用我的能力去维持这个强盛的国度到底呢？
我又如何能够用能力去维持这个强盛国度到底？
这个不是人的能力能够想到的问题，
这不是人的能力能够想到。
我们看看历史，
我们看看历史，
一代换一代，
一代换一代，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这样，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这样。
又有哪个可以永远成为霸主呢？
又谁能够永远成为霸主？
所以神透过异象告诉尼布甲尼撒听，
所以神透过异象告诉尼布甲尼撒，
今天你所拥有的一切，
今天你所拥有的一切，
其实是神赐给你的，
其实是神所赐，
不是你亲手打回来的，
不是你亲手打来。
这个观念不单在新约里面有，
这个观念不单是从新约而来，
在不单止旧约有，新约也都有。
不单是从旧约有，新约也有。
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
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三章的一节。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
天上有权柄的人都都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管的都是神所命的。
在新约讲得很清楚，
在新约说得很清楚，
在地上掌管权力的人，
在地上掌管权力的人，
无论他是皇帝，他是总统，是任何的领袖，
无论他是皇帝总统或者是任何的领袖，
他手上所有的权柄，
他手中所有的权柄
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都是从神而来。
人不可因为自己拥有权柄来到随便欺压人，
人不能够 自己拥有权柄而随便去欺压人。
人亦都唔可以运用以为个权柄系属于自己。
人也不能够自以为权柄属于自己。
喺一章圣经二十一节。
在这一章的圣经的二十一节。
呢一个但以理嘅所作嘅诗歌里面。
在他但以理所作的诗歌当中。
佢话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废王立王都是神所定的。
废王立王都是神所定。
人类的世界以为，哎，是我选的总统出来，是吗？
人类的世界会以为，哦，是我选的总统出来。
其实人所选出来的总统背后都有神的旨意。
其实是人所选出的总统背后有神的旨意。
历史掌管在神手里面。
历史掌管在神的手中。
西方国家怎样去看领袖呢？
西方的国家如何去看领袖？
他认为领袖是公仆来的。
他们认为领袖是公仆，
是众人的仆人，
是众人的仆人，
是去服侍民众的，
是去服侍民众。
最近知道一个资料，
最近知道一个资料，
原来呢，美国总统的年薪得$400,000而已。
原来美国总统的年薪$400,000。
你说是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美国那么大的国家，
这么有钱，
这么有钱，
但是个总统年薪只是得$400,000。
但总统年薪只有$400,000。
港币$3,120,000。
港币是$3,120,000。
一年的年薪都买不起香港的一层楼。
一年的年薪也买不起香港的一栋房子。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如此？
原来呢，在西方国家里面，他认为那些在政府里面服侍的人。
原来在西方国家里面认为那个在政府当中服侍的人。
他不应该弄权。
他们不应该弄权。
他只不过人民选他出来服侍国家人民。
只是人民选择出来去服侍国家人民。
即是在这里我就拎香港特首薪酬来对比而已。
我这里只是拿香港特首的薪酬来对比。
香港特首的薪酬是$5,210,000。
香港特首的薪酬是$5,120,000。
总之两年呢就可以买一层楼的了。
两年就可以买一层的买一栋的房子。
所以呢，
所以
你想想美国，喂，美国大国，为什么总统那么低薪？
美国是大国，为什么总统那么低薪？
总不及一个特区的领袖，
还不及一个特区的特首。
因为权柄是从神那里来。
因为权柄从神而来。
权柄的目的是服侍民众。
权柄的目的是服侍民众，
不是随便使用。
不是随便使用。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有没有留意新闻？
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
那么那些人开始去 push 那些人打疫苗的。
人去不断地去督促人家去打的疫苗。
说我们澳洲打得不够快嘛，是吧？
说我们澳洲打得不快。
跟着即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 push 啦？
你知道为什么人要催促？
其实呢要开关。
其实要重开那个
然后呢又要那些经济蓬勃嘛，
又想经济蓬勃
那些赚钱的人就有钱可赚了
赚钱的人就有钱可赚。
但在新闻里面怎么讲呢？
但在新闻中如何说？
有人访问了我们的总理。
有人访问我们的总理，
他答得很好。
他答得很好。
他怎么答？
他怎么答？回答
他说，我们是不会以民众的生命危害民众的生命的。
他说我们不会以危害民众的生命，
因为你随意开关，病菌随时走入嚟，系咪危害民众生命啊？
因为随时的开关就随便，很容易就影响民众的
我应该感谢神。
我们应该感谢神，
因为我系有个总理，佢唔系净系从经济角度去思考。
因为我们有个总理，不是完全从经济的角度去思考，
佢以人民嘅生命为重。
他们是以人民的生命去为重。
领袖所得来的权力，
领袖所得来的权力，
他的荣耀，
他的荣耀
是因为神给他，
是因为神所给。
在新约在旧约都是同样的观念，
在新约和旧约是同样的观念。
在圣经里面讲到王所发的梦是将来的事，是吗？
在这里 说到王所发的梦是将来的事情。
如果你是尼布格尼撒听到但以来讲王啊，你就是那个金头，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如果你是尼布贾尼撒，你听但以你说王啊，你就是那金头，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当然开心啦，啊，不用发那么多梦了，是吧？分得很舒服啊，开始
觉得很开心，没有不用发那么多梦，可以
啊，因为天上的神话给他听，他就是那个最辉煌的头。
因为天上的神告诉他，他就是那最辉煌的头。
他的权柄、荣耀、尊荣，冚唪唥都在那里。
他的权柄、荣耀还有尊荣都全在那儿。
如果为了尼布贾尼撒心里面所问的问题，
如果为了尼布贾尼撒心中所问的问题，
那应该到这里就完了。
应该到此为止。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但事实并非如此。
啊，但以你继续去解释这个异象另外的部分。
但以你继续解释这个异象另外的部分。
那刚才我都略略讲过，我就不再重复。
刚刚我略说了，现在所以不重复。
啊，但是呢，他讲，即其实最关键整件事。
其实最关键的整件事情。
就是下面的地方。
就是下面的地方。
第四十一、四十三节。
第四十一还是四十三节？
啊，一起读。
一起。
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象的泥，一半是铁，那角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残杂，那角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角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残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残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头先都讲过，其实那个像是一路是历史的进程来的。
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像是历史的进程。
啊，铁脚之后。
铁脚之后。
啊，就跟住到脚板和脚趾。
就到了脚板还有脚趾。
但是脚板和脚趾却是半泥半铁。
脚板和脚趾是半泥半铁。
在这里呢，其实有解释怎样叫半泥半铁的。
这里有解释了什么叫半泥半铁。
啊，他说呢，铁的脚之后国会分开。
他说那铁的脚之后那国会分开。
啊，刚才都讲过希腊帝国之后是分为四个部分，是吗？
刚刚说过的希腊帝国之后是分为四个部分。
啊，跟住再落去呢，那个脚板和脚趾呢是泥和铁。
刚刚说到脚板和脚趾是泥和铁。
啊，铁是代表了力量。
是说铁是代表力量。
所以这些国它有强盛的力量。
所以这个国有强盛的力量。
但是它有一个特征。
但它有个特征。
半泥半铁。
就是半泥半铁。
半强半弱。
半强半弱。
究竟什么叫做半泥半铁呢？
什么叫半泥半铁？
这里都有解释。
这里有解释。
他说是一种的掺杂。
这里说到是一种掺杂。
他说那国民也必与各样人掺杂。
那说到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
却不能彼此相合。
却不能彼此相合。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呢？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东西？
头先你看到那个金像吗？
你刚刚看到那个金像。
啊，金像下面，金像下面，
金像的下面。
我写了是代表末世各国啊。
我写的是代表的末世的各国。
是半泥半铁的掺杂。
是半泥半铁的掺杂。
啊，是而这个的掺杂是不相合的。
这个掺杂是不相合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想想现今的世代，
我们想一想现今的世界。
其实现今的世代就是一个这样的世代。
其实现今的世代就是这样一个世代。
世界所有大城市的人口是怎样
的？世界所有的大城市的人口是如何？
没错，人口是很多的。
没有错，人口很多。
但是所有国际大城市都是所有不同种族聚居的，是吗？
所有大城市都是所有不同的种族所聚居。
有人跟我说，
有人跟我说，
你以为伦敦是白人的世界？
你以为伦敦是白人的世界？
今天的伦敦其实是充满各个种族不同的人。
其实今天的伦敦是充满各个种族不同的人。
有一次我想几年前我看了一个、ABC 不是 ABC 是不是 ABC 电台 的时事节目，
因为我几年前看了一个 ABC 电台的、一个时事的节目，
其实那个节目讲什么呢？
那个节目说什么呢？
一个澳洲的女记者，
一个澳洲的女记者
啊，她特登找个女的，
她故意找个女的
啊，就进入到去 Lakemba，
去到那个 Lakemba
有什么大件事啊？
有什么事情呢？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大件事、啊、
有什么事情
你知不知道 Lakemba 其实是回教人聚居的地方、啊、
你知道在 Lakemba 是、回教的人聚居的地方，
你入到里面其实好像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你去到里面好像去到另一个世界，
他特登找一个女记者进去的，
他故意找一位女记者去，
在未进去之前，
还没进去之前，
即系进入去 Lakemba 嘅门口，
进入 Lakemba 的门口，
咁有人就同个女记者讲啦，
有人跟那个女记者说，
我都系建议你唔好入去，
我建议你不要进去，
啊，因为点解？
为什么？
因为女性喺回教嘅世界嘅里面，其实系好危险啊，
因为女性在回教世界是很危险，
啊，佢又唔包住个头，
佢没有包头，
啊，佢又冇任何嘢吓，
又没有任何的东西，
咁其实佢目的都系咁啫嘛。
其实目的就是
终于他真的入了去，
终于他可以进去。
那个纪录片就是拍他怎样在 Lakemba 里面所遭遇的事，
这个纪录片就拍他在如何在 Lakemba 里面所遭遇的事情、
啊、街上全部人都是男人，
街上都是男人，
你知不知道回教的女人不出街的？
你知道回教的女人是不上街，
只有男人才在街上、啊、
所以男人才能够在街上、
啊、而且入到去那个感觉是不是很友善啊，
而且进去以后呢感觉不是很友善，
有甚至于有点恐怖，
甚至感觉有点恐怖。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可能世界上面很多城市都变成这样了，
可能世界上很多城市变成如此、
啊、是掺杂的，
是掺杂的，
但是掺杂不是共融、哦、
是掺杂但不是共融，
是分别出来的，
是分别出来，
是彼此不能相合、啊、
是彼此不能够相合。
当我们再想真一点，其实世界还有很多的地方是这样，是吧？
当我们想深一点，就发现世界上很多地方也是如此、
啊、我们 在希腊或者罗马的时代，
在希腊和罗马的时代，
他们为了统治外邦的世界，
他们为了统治外邦的时代，
他们会将他们国家的人迁移入去秘掳的国家，
他们会将他们国家的人迁移进去那些秘掳的
国家，让他们异族通婚，
让他们异族通婚，
在他们宗教文化产生混合，
让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产生混合，
彼此认同，
彼此认同，
但是今天不是那种角度，
但今天不是那个角度，
但这个情况是自然产生的，是吧？
但这个是自然产生的，
因为人在不同的地方已经是移居到不同的地方，
因为人移居到不同的地方，
异族通婚是一件正常的事，
异族通婚是一种正常的事情，
于是令到文化宗教都混合起上来，
于是令文化和宗教都混合起来、
啊、我们看看美国，
我看看美国、
啊、是一个强调自由和民主人权的地方，
强调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地方，
但是在那里有很严重的种族问题，
在那里有严重的种族问题、
啊、黑人住在一区，
黑人住在一起、
啊、整天因为警察打死黑人就抗议，是吧？
老是就有好像警察打死黑人就抗议，
这些不单止美国有的，
这不单是美国有，
其实世界各地都拥有，
其实世界各地都
在中国有，
在中国有，
在印尼有，
印尼有，
在马来西亚有，
马来西亚有，
在非洲有，
非洲有，
人走到不同的地方，
人去到不同的地方，
但是其实你所走到的地方不能够真正共融，
你去到不同的地方其实不能够真正共融，
只能够产生越来越大的彼此不相合和分化，
只能够产生彼此不相合还有分化，
世界似乎步向大同，
世界似乎步向大同，
实质是分裂和仇恨，
其实是分裂还有仇恨，
对尼布甲尼撒王来讲这一部分可能对他来讲不重要，
对尼布甲尼撒王来说这一部分可能对他不重要，
他的人已经不活在今天，
他的人已经不活在今天，
但是这个的异象却是预言到一个这样的状态，
但这种异象却预言了这种的状况，
因为但以理说神要将后来的事告诉他，
因为但以理说要将后来的事情告诉他听、
啊、 对尼布甲尼撒王来讲，
对尼布甲尼撒王来说，
这个异象其实最重要告诉你听一件事，
这个异象最重要是告诉他一件事情，
不是人手作出来的石头滚向那个半泥半铁的脚，
是有一个不是人手凿出的石头滚向那个半泥半铁的脚，
无论那个国家是金是银是铜是铁是泥，
无论是金银铜铁或泥
都会变得粉碎，
都会变得粉碎，
粉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粉碎到一个什么的地步？
他说好像夏天和场上面的糠坯，
就像夏天河床上的糠坯、
啊、当打谷的时候，打麦的时候，
当打麦打谷的时候，
风吹过，
风吹过
就将那些谷麦的皮都吹走了，
将谷物的皮都吹走，
吹到一个没办法追寻的地方，
去到一个没有办法追寻的地方。
其实神要尼布甲尼撒王知道一件事，
其实神要尼布甲尼撒王知道一件事情，
你所恋慕的权位荣耀，
你说恋慕的权位还有荣耀，
其实有一日都会过去，
其实有一天将会过去，
不会永存，
不会永存。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去到这个爱尔兰，
有一次有一位的牧师去到爱尔兰，
咁佢有一个朋友就带咗佢去见一个人，
他一位朋友带他去见一位人士，
啊嗰、那个咧就系爱尔兰嘅一个将军，
那位是爱尔兰的一位将军，
呢、啊、位将军咧有一个好大嘅花园，
这位将军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咁佢就招呼呢两个人咧喺佢嘅花园里面饮下午茶，
他就招待这两位客人在他的花园去喝下午茶。
啊，佢哋行完个好靓嘅花园一个圈。
他们在花园，漂亮的花园走完一圈。
坐低落嚟。
坐下来。
咁呢个牧师就好想开口向呢一个将军传福音啦。
这位牧师就很想向这位将军传福音。
咁佢就谂下啊，不如我赞下佢先啦。
他就想，倒不如我去称赞一下他。
哇，喺将军你真系好有钱啊！
他说将军很有钱。
你真系咧，系咪有乜要乜就有乜咧？
你是不是想要什么就有可以得到什么？
点知个将军听到呢句说话？
怎知道？咋知道那个将军听到这句话？
面色一沉，
脸色一沉，
就同佢话啦。
和他说：
你错啦，
你错了。
如果你愿意将你个胃嘅一半送俾我。
他说：“你如果你将你愿意将你的胃的一半送给我，
我就将我的财产一半送给你。
我就会将我的财产的一半送给你。”
原来这个将军患了严重的胃病啊！
原来这位将军患了严重的胃病。
在饮食上面有好多嘢都不能够吃，
在饮食上面有很多东西不能够吃，
甚至于那日的下午茶他能够吃的东西都是很少，
甚至那天下午他们能够下午茶他们能够吃的东西都很少。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人有屋，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有房子，
漂亮大屋，
漂亮的大房子，
但是可能在屋里面没有人跟他共享，
但是在房子里面可能没有人跟他共享，
可能有一张很舒适的床，
可能有一张很舒适的床，
很漂亮的被，
很漂亮的被子，
但是晚上没有办法享受到甜美的梦，
但是晚上没有办法享受甜美的梦，
有满满的荷包，
有满满的钱包，
有很多钱，
有很多钱，
但是没有办法开怀大笑，
但没有办法开怀大笑。
尼布甲尼撒王拥有世界的一切，
尼布甲尼撒王拥有世界的一切，
帝国霸权，
帝国的霸权，
但是他没有办法享受安稳的日子，
但他没有办法享受安稳的日子。
神就在梦里面告诉他这个事实，
神在梦中告诉事实，
你所追求的其实可能最终都不会带给你真正的安乐，
你所追求的可能最终也带不了给你平安。
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二方面，
在这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其另一方面，
神所建的永恒国度，
神所建立的永恒的国度。
34到35节，
34到35节，
一起读。
一起，
你们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和墙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44-45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日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嗱，呢度去提及到，
这里他所提及
就系嗰嚿石头代表乜嘢？
那块石头代表什么？
嗰个打碎世界列国嘅石头就系非人手所凿出嚟嘅石头。
那位打碎列国的那块石头就是非人手所做的石头。
而呢块石头系代表咗神嘅国。
这个石头代表神的国。
系从神嚟嘅。
是从神，
不是地上的国度，
不是地上的国度，
跟人的权力是完全无关，
跟人权力是完全没有关系。
在44-45节，
44-45节，
他要讲到这个国的特性，
就说到这个国的特性，
是他说这个国是天上的神另立的，
这是这座国是天上的这个国所另立，
是不败坏的。
是不会败坏，
不会好像人类历史的国度一朝换一朝，一国换一国，
是不像人的国度那样一朝换一朝，一国换一国。
这个国是却要打碎了世界的一切国，
他要打碎世界一切的国，
不会归别人，
不会归别人，
是永远的存在，
是永远的存在。
在这里讲到石头，
在这里说到石头，
你知唔知圣经里面咧石头同耶稣好有关系噶？
你要知道石头跟耶稣有关系，
系咪？我哋读门训嗰啲就知噶啦。
读门训就知道。
喺呢一个诗篇118篇第22节。
诗篇118篇的第22节。
佢话匠人所弃嘅石头已成了房角嘅头块石头。
即系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
啊，以赛亚书28:16。
以赛亚书的28:16。
啊，看啊，我在石安。放安，我在石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
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
啊，以赛亚以弗所书2:20。
以赛亚
以
弗所书的2:20。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彼得前书2:4-7。
彼得前书的2:4-7。
啊，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那宝贵的房角是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身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说话，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些经文全部都讲石头，
这经文所有说是说石头。
这些经文讲的石头是谁？
这里所说的石头是谁？
是谁？
是谁？
是耶稣基督啊！
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尼布格尼撒王所梦见一块人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其实就是耶稣。
其实啊，尼布贾尼撒所梦到的，非人所造的石头，其实就是指耶稣。
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面。
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
钉死十字架上。
钉死在十字架上。
藉住这个行动。
借着这个行动，
为神建立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国度，
为神建造一个非人手所建造的国度。
如果你多读圣经，
如果你多读圣经，
在旧约圣经，
看旧约的圣经，
旧约先知讲到末世的时候呢，
在旧约的先知说到末世的时候，
它 是一旧咁出的，
是一整块的出。
咁即是话咧，佢又讲，佢又有提耶稣嚟到世界死喺十字架上嘅。
他又提到耶稣是来到世界死在十字架上。
但系咧，佢又提到咧，系人有永恒，冇疾病，动即系嗰啲同人对峙嘅都变成友好噶。
他又说到人是永恒没有疾病，跟人对视的都好的。
系将一个末世嘅观念睇为一点。
将末世的观念看为一点。
啊，有阵时我哋都唔明点解旧约嘅先知会咁。
啊，我们有些时候不明白是为什么旧约的先知会这样。
啊，好多时我同牧师倾偈。
很多时候我跟牧师去聊天。
咁佢咧就会讲翻以前啲嘢。
他会说以前的事情。
佢话以前我细个嗰阵时候咧点点点点点。
他说我小的时候如何如何如何。
咁我听完之后我就拗下个头。
我听完以后就挠挠头。
我话你细嗰阵时即系几多岁？
那你小的时候是什么？
因为佢话我细嗰阵时点点点咧，做嗰啲嘢绝对唔系小朋友做嘅。
就是小的时候所做的东西，并不是小朋友所做的。
哦，原来咧，佢嘅意思，佢细嗰阵时原来三四十岁喎。
啊，他说他是小的时候，这只是三四十岁。
吓，咁啊系嘅，你对一个八十几岁嘅人嚟讲，咁真系三四十岁细个时候。
所以对一个八十岁嘅人说三四十岁，确实是小的时候。
因为对佢嚟讲过去。
因为对他来说过去
就是一点来的嘛，
就是一点。
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个年纪里面，
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个年纪当中，
我们一步一步地走的嘛，我们没有小过的时候的嘛，是
吧？我们一步一步地走，不是没有小的
时候。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日子看为一点的，
我们不将日子看成一点。
那当我看到他是这样的时候呢，
当我看到他这样，
我就明白旧约先知为什么这样看末世的，
我就会明白旧约的先知如何看末世。
因为旧约先知不是走在现在的历史嘛，
因为旧约的先知不是走在现在的
历史，是神话给他听将来会怎样、啊、
是神告诉他将来会怎么，
所以在他的领受里面那个将来一点来的，
所以在他的领受当中将来是一点、
啊、我们回去基督教 的神学观念，
我们回看基督教的神学观念、
啊、究竟什么叫末世呢？
究竟什么是末世、
啊、很多时候末世呢，我们认为是世界末日了，
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末世就是末世的末日。
原来在圣经里面，末世就是指到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面，到他第二次再来中间那段时间才叫末世。
末世在圣经上面的意思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到他再来中间这一段的时间称之为末世。
那现在我们在什么阶段、啊、
我们现在在什么阶段？
我们在末世的阶段里面，
我们在末世的阶段。
所以呢，在末世是讲到耶稣救恩，
所以在末世说到耶稣的救恩。
末世也都讲到耶稣再来神建立永恒的国度。
末世又说到耶稣再来建立神建立永恒的国度。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今天所读经文当中，
他讲到这个石头是非人手作出来的，
说到这个石头是非人手所做，
他跌下去那个半泥 半铁的脚，
掉在那个半泥半铁的脚，
跌冧了这个像，
摔碎了这个像，
击碎世界所有的国，
击碎了世界所有的国，
然后他说那个国会成为大山，
然后说那个会成为大山，
神的国成为一个大过地上所有国度的国，
神的国成为地上大过所有国的国。
好，有没有可能啊？
有没有可能呢？
充满天下，
充满天下。
有一个调查报告，
有一个调查的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是2015年的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是2015年的调查报告。
我希望你们都看到那些颜色。
我希望你们看到颜色。
其实这些是蓝色来的。
其实是蓝色。
在这里不是很看到它蓝色变灰色。
在这当中看不到颜色。
这个是红色。
这是红色。
这个绿色。
绿色。
这些是橙色。
这橙色，
这个是紫色，
紫色，
蓝色代表什么？
蓝色代表什么？
是基督教，
基督教的。
你看看在版图全世界地图上面，基督教那个的版图的范围很大的，其实。
你看到基督教那个版图是很大。
这个包括了什么？
包括什么？
包括所有看着圣经成为他的信仰基础的宗教。
包括所有看圣经成为他信仰宗教
啊，里面可能包括了天主教，
包括了天主教、
基督教、
基督教
啊，或者是甚至于耶和华见证人的，
甚至耶和华见证人、
东正教、
东正教。
嗱，依度咧，红色，
红色，
回教，
回教，
绿色，
绿色，
中国嘅道教，
道教。
啊，依一个系2015年嘅统计，
这是2015年的统计。
世界人口有几多？
世界人口多少？
冇人知道啊？吓、啊？是七即系约我啦，我成日七十亿，
大概七十
亿人口。但系咧，2015年嘅统计，
2015年嘅统计
系基督教系占全球人口嘅23亿人。
基督教占全球人口的23亿，
系世界总人口嘅三分之一，
是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谂下，
想一想，
耶稣基督派遣12个门徒建立佢嘅国。
耶稣基督派12个门徒建立他的国，
是12个人开始，
是12个人开始，
到今日，
到今天，
23亿人，
23亿人。
今日嘅总结，
今天总结，
尼布甲尼撒王发梦嘅时候系公元前603年。
尼布甲尼撒王发梦的时候是公元前的603年。
就算但以利书嘅写作日期系公元前530年。
即使但以理书的写作日期是公元前530年。
王的梦里面所指示的直至到今日。
王的梦所指示的直到今天。
今日2021年。
今天2021年。
一共2624年。
相距2624年。
其实预言里面所讲的大部分已经应验。
其实预言当中大部分已经应验。
只有一样未应验，
只有一样还没应验，什么？
主耶稣翻嚟啊，系咪啊？
主耶稣
建立永恒嘅国度，
建立永恒的国度。
喺依一个嘅意象嘅里面，
在这个意象当中，
让我哋知道一件事，
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神真系历史嘅掌管者，
神就是历史的掌管者。
我哋活喺历史里面，
我们活在历史当中，
我哋所见有限，
我们所见的有限，
但系唔需要忧虑。
但不需忧虑，
因为神是历史的掌管者。
因为神是历史的掌管者。
在2624年前，他已经很知道今日的一切。
他在2624年前已经知道今天的一切。
他是可靠的，
他是可靠，
他是值得我们歌颂赞美，
他是值得我们歌颂赞美。